到宅宅初音，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 那既然到了跨年的时间，难免就要来一个桌游之夜咯，所以今天呢请到了墨仔公司的桌游设计师阿月，请阿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就这样吗？
我是阿月。
Hello， 请问一下阿月，当初怎么会进入这个桌游的产业啊？
说进入有点怪，我们是从玩家开始，慢慢不小心跳坑跳太大。
跳坑怎么说？
当初为了研究这些游戏，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大一的时候，就在新店那边跟一群社会人士纠团。当时是属于自发性的社团，所以大家对彼此的游戏都很珍惜跟重视。
是，
那大家平均买一款游戏所花费的做功课时间也非常的多。大家会去征询比老玩家之间的意见，或者是上网收集资料。当时我就开始看很多国外的产业新闻。从大概10年前嘛，一直看到现在。
哇，10年前耶，
非常久。
哇，那你是资深玩家咯。
我是老屁股玩家。
安内够。
对，到目前为止，就算我们常常去帮人家上课，我们自己还是很爱玩的，不会说好像开始做成事业之后就没时间玩。我们必须强迫自己，然后自己也爱，所以还是会定期玩游戏。
哇，那所以后来，可是这个是玩家嘛，那玩家一般而言不一定可以进入到这行业啊。
当时的确不一定要进来，但是我们后来玩到后来发现找咖真的太难了。一个好的咖除了个性要跟你有合之外，大家的时间也要够。
对，
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台湾社会在讨论牌品的事情的时候，它欠缺一个让人去训练的历程。怎么说，我们都知道那个牌品如人品啊，但是我们知道桌游在找咖，其实牌品就很重要了。
是啊，
你牌品越差就越没有人要跟你玩游戏。
所
以呢我们开始希望如果我们能够透过游戏的方式慢慢带着一些人建立良好的游戏行为或是习惯的话，那这样子我们以后要找咖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现在有没有变得比较容易找呢？其实很难说，不过我们还是持续的在努力。所以我们上的桌游课非常的严格。大家一定会想说啊，不过就玩个游戏干嘛这么严格。但正因为如此，当你在遭遇台湾的小朋友或是一些玩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社会上大家争论不休的很多社会问题跟现象，从游戏里面都可以看到。甚至可以调整。对，所以我们在带游戏的时候，这些严格的手段或是管制的方法，都是希望我们自己的小朋友以后出去是有人愿意跟他一起玩游戏的。而不是一个人见人讨厌的玩家。
所以你不是只有做桌游设计，你还有做桌游的教学设计吗？
对啊，我们常常所以我们上课严格到随班的老师会说，就是国小的老师会说，为什么我都压不住他们，你们却有办法。当然我们不是用那种什么
打骂
威权打骂这种方法，我们通常都是用很多游戏的手段去整治他。
哇，好棒哦。
尤其是你对天龙国的小孩嘛，对不对？你骂他或打他，你就一定会被告嘛，这不用讲，基本常识。那你要怎么去统治他们？不是统治他，去带领他们进入到游戏里面。
是，
那你就是必须要有手段的。游戏规则里面有非常多很创新很好玩的方法，可以去让玩家做出设计师想要的游戏行为。这个方法跟管理技术其实是很像的。那常常这样去设计这样的内容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方法不但有效，而且可以降低管理者本身自己的道德压力。 怎么说呢？比方说老师们如果要去管学生，嗯，
是
如果用打或骂或是用一些很强硬的手段，通常自己也要背负一些道德责任，或是出事了之后就是你要负责啊之类的，嗯，但是你把它设立一个良好的制度，
嗯，
从制度面去解决，然后我们的制度不是来自于很生硬的制度，而是由游戏所建立的规则。
对 对，
那这个关系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
哦，所以用游戏化应用在教育上，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不会去教老师们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游戏才可以，
嗯，
得到游戏带来的好处跟效果，
嗯，
而是你要去了解这些规则能够如何去操作它们。如果你老师能够掌握这些规则，
嗯，
那你其实在管理技术上会有很多新的点子跟 idea。
哦，
对，那也有
听起来很有趣，
很多管顾公司想要知道，但是他们现在做的游戏化太偏向对客户的管理了，也就是说用一些行销的方法去管理你的顾客，
嗯，
可是其实在公司内部还有什么方法上都可以用比较类似像游戏规则这样的思维去想能不能建立一个更好更有趣的方法。如果是对内管理可能会比对外管理的效果都来得好，因为对内管理他的主管啊或是就是比较上面的老板他才有能力去行塑这样的制度。
那刚刚阿月有讲到像这个听起来就很有趣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吗？就是简单的案例，
简单案例比方说之前在大学做报告的时候最毒烂的就是团体报告里面
啊，
有人都不出现，或是
对啊对啊，真的很烦恼。
说好我们约下礼拜二开会，就然后下礼拜二你打给他说啊，我昨天开实况太晚了，我还在睡，这是很常见。
是，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叫做组内互评的方法来确保那个团队间的付出程度算是可以去有一个平衡的，因为在这种组内互评的活动里面通常是人情分数比较重，那到底付出跟产出还有付出的质量这些东西其实很难检测，
对啊，
大部分会说啊我跟你是麻吉，就算你翘课我罩你，这种感觉。可是如果你是老师或是你对这些事情很重，觉得很重要的管理者，你不会希望一直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的，
因为他没办法反映出你学习者或是下面的人他们做出来的绩效真正的状况如何。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方法，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很简单，大家只要同时帮对方打分数就行了。这个同时帮对方打分数的过程呢，他们并不知道你别人会怎么打分数，而且你可以打分数的资源是有限的，
是
你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给他100分，而是你手上只有特定的配额，你要想办法去配给你的组员，那你就必须有差别待遇。你要怎么差别待遇那是你自己的判断，可是你没办法跟人家讨论。
哇，
也就是说当你发现贡献比较高的人你需要给他高分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你就可能只能对不起自己的朋友
啊。哇，那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偏颇啊之类的？
会，所以老师端那边还有另外一个 formula 可以去根据标准差来做调分。如果这一组标准差过大，表示这一组很有可能想把票集中在特定人身上。把票集中在特定人身上有两个极端的情况，第一个就是付出的人真的太认真了，所以大家都愿意把分数给他。
是。
第二个，没付出的人人缘太好了，所以大家都把票给他。
哇！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让老师给的分数相对低。这表示这一组团队合作的状况非常的不好。不是有人太认真，就是大家太喜欢打人情分数，那我们就给你低一点分数。但是如果大家的标准差又太近了，这表示这一组可能先串通好了。他们就是要平均配分，我们也一样不会给你很高啊。
哇！
所以标准差会在一个容许值之内，我们才会给你最高分。对。
哇，这样讲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烦恼，非常复杂的感觉。
不会，他执行是一场只要5分钟就可以打完了。
哇！
打完，而且确定该被当的都会出现，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哇，听起来很有趣耶。那像我自己身为老师，就还蛮想学这一个的。像这个的话，要在哪里找到？在阿月的粉丝团上面可以找得到吗？
我们现在的确有写下方法，但是过去我们这样带到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让老师们知道怎么用，
哦，
就是带他们玩过。
哦，
玩过之后一切就懂了。懂了之后，我再帮那个玩过的人分析一下，这样的游戏规则到底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哦，
那他们就会比较懂哦。如果我要做微调的时候，大概可以怎么调啊？调出来比较符合我的需求，然后又不会让这个机制垮掉啊。因为不会设计游戏的人，他们要调游戏其实会有一定的障碍。
对对对，
并不是说啊，游戏好像只要发挥创意就可以设计出来了。
嗯，所以它这是一堂课吗？
通常我们会做成工作坊
哦，工作坊，
因为我们要
嗯，
彻彻底底、痛痛快快的玩过这个游戏好几遍，
嗯，
你才会懂。就像我们自己设计师的训练，你通常至少玩过100款以上的游戏，才会
对
游戏长出一定的 sense，
哇，
才会开始设计游戏。
好，那这个因为我们这边不做植入性行销哦，不过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假如搜寻关键字要什么才搜得到呢？
阿月，
阿月，哪一个月？
岳飞的岳，我是自己 Facebook 加我叫好友就可以了。
哦，
对，
可是好像阿月的 FB 是英文字的。
对啊，刘阿月 LIU 啊，这个之后会贴在初音的粉丝团上，
好，
请大家自己去搜集。
好的，太棒了，谢谢你。好，那这部分的话，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好好的追踪阿月。哇，刚刚这样听起来，这么难的事情被他讲的好像很简单哦。
就玩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好像果然这个游戏机制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东西，就是把难的变容易，然后让容易的让大家能够更容易上手，这样子，超级赞的。那刚刚有说到呢，像你平常都有在做这样子，无论是桌游设计，或是桌游的体验工作坊的设计啊，
嗯，
哇，那你在做这个，你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在哪里？
哦，看到人突然间变聪明，
哎，
就是
怎么说？
我们带过一些工作坊，这个叫做这个工作坊是另外一种，它不是带真的我们设计好的专案给你玩，
嗯，
这是要叫你自己设计的。
欸，
我们带老师们做这样的设计的时候，
嗯嗯，
发现老师们游戏经验太少了，
哦，是，
所以他们很容易碰壁了，
哦，那
可是现在因为五年前，现在假设桌游五年前才开始夯的，
嗯，
可是五年前的普遍教育界对游戏的看法是比较负面的，
是
他们不希望小朋友花太多时间在玩。
是，
可是自从翻了教育这个风潮起来之后，
嗯，
好像所有的老师都要变成游戏大师一样。但是我们都知道，过去老师对游戏的距离其实是算蛮远的，
嗯，
你熊熊一下子要叫他去设计游戏，很多人会撞壁，
真的。
可是我们用一种方法去训练，让那些老师突然间开窍，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哦，
这个方法就是，嗯，我们玩一款游戏玩三场，
嗯，
或是四场，接着呢我们会带你做决策分析，
嗯，
还有行动价值分析，我们去挖你为什么你要刚刚做这样的决策，你做这样的决策背后原因是什么，
嗯，
这些还只是为了帮助玩家检视自己刚刚的游戏行为如何，
是
接着再进行游戏思维的锻炼，我们会问很多奇怪的问题，比方说那个德国心脏病里面为什么它的数字加起来最多只有7或是5，
嗯，
为什么不能把它设定成几百啊或是几十，
哦，
然后为什么游戏
来不及算数，
游戏里面的卡片数量要设定成这样子，
哦，
这些问题我们都会问，嗯，所以我们玩完一款游戏通常会问大概十几题，
哇，
这每一题就像带讨论课一样，会一题一题去挖每个学员他们自己对这些东西游戏的看法，
嗯，
这样挖过之后他们就会突然开窍，
哦，了解，
就会懂啊为什么，
嗯，
比方说那个好比是为什么是8颗糖果而不是7颗，
嗯，
或不是6颗，或者是为什么不让他们吃多一点糖果一定要8颗，这很妙对不对，为什么是8，8也不是一个整数啊，
对，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啊，如果不去问这些一般人、一般玩家，就不会去想，为什么？他是为了平衡哪些事情？设计师可能是想要引导出玩家什么行为？
是，
对，
这的确是还蛮重要的哦。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继续哦。宅宅初音，那刚刚我们有邀请到阿月跟我们分享这个产业，阿月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又回来了，又要听我低沉的音调，太好了。
哇、哦、不会很 man 啊，超帅的。对啊，那我想问一下，阿月加入这个产业以后，譬如说你在桌游，刚刚是讲那个桌游教学设计嘛，那在桌游设计的时候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们的设计游戏很常有时候都是因为为了整小孩不小心发明新规则、欸、
整小孩
真的就像我们的好比斯原本是希望解决小朋友之间的交易问题
哦，
怎么说
交易耶、欸、
对啊，
小朋友会需要交易吗？
有，他们喜欢吃他们口味的糖果的时候
哦，
他们就想要跟别人换。
哦，你说他拿到一大堆糖果，然后想要跟别人换到他自己喜欢的糖果。
没错。
那不是听起来蛮简单的吗？
可是小朋友他们其实很难做决定。
哦，很难做决定、啊、
因为他们很懂得看别人脸色。
咦？
所以他们会希望不要违背别人的意愿，然后又想要追求自己的目标。简单来说，他们在换的时候就会三心二意。所以他们在交易的时候会花很久的时间。
我看我侄子都是说我要吃这个跟你换，就直接就换过来了耶。
那是只有一颗啊。
Oh.
但你给他很多颗就不是这样了。
Oh.
人越多然后糖果数量越多，他们就会花很多时间。我们之前就是这样，就是有一次去全联买了五种口味的糖果、给他们，他们就开始，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跟人家交易？可以。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啊！一个小时，他们这一班是多少个小朋友啊？
也没有很多，大概才20个而已啊！
啊，20个就要一个小时，一个人身上有5分钟啊！对啊，假如是轮流换吗？
而且他们没有轮流，就是很公开，你自己
啊，公开的
随便找人看你要怎么换都可以，就一个时间，但是效率很差、所以我们就开始设计规则了。好。现在老师开放交易时间、交易时间由我管制，
是，
但是你们交易过的糖果必须收进口袋、
哦、
之后不可以再拿出来，当有人手上都没糖果的时候、
嗯、
我们这个交易就关闭了。对、这样子可以有效的让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结束交易、同时他们会知道要慎重的考虑该交易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一直跟别人交，不是一直跟特定的人交易，
是
那个人他被放进口袋的糖果、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是
他手上的糖果就会越来越少，
是
那如果每个人都跟他交易，那其他那些每个人手上剩下的糖果是不是还很多？
对啊，
啊结果那个人已经结束了啊，我们是不是说一个人结束就要全部结束？
是
那不好意思，那个你剩下没换的还是得那个
自己吃掉，
含泪吃掉啊。对，我们那天还是给他们吃好吃的。那如果今天我们换成整人糖，那就不是含泪，那可能是爆泪吃掉。比方说什么苦瓜糖啊、榴莲糖啊、超酸的那种糖，那就很有趣了。
对啊，
所以这个机制后来就被我们开发成我们的今年主要的游戏，就是好比斯。
好比斯哦，
好比斯也是一个吃糖果的游戏
哦。哦，有这款游戏，听说呢，它还是用很中国化的，譬如说中国化的衣服啦、中国化的这个糖果类型啦，例如说糖葫芦啊、状元糕之类的，哇，真的是非常的适合跨年哦，大家可以去上网路 Google 看看这样子。
这款游戏当初就是看到好比是这样的故事，觉得它的寓意
哦。
因为我们中国民间故事都会很强的道德教化的目的嘛，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好鼻师，我知道这个名词，但是我还不知道它故事。
这故事它的寓意啊，先不用讲寓意，先讲故事，简单提一下。它就是在起源于宋代，讲有一个男的，他很喜欢吃甜食，
是，
可是不找工作，所以被他妻子赶去城市里面找工作，可是却不小心把钱花掉了。
哇，
在回家的路上想破头，想不到赚钱的方法，
是
发现邻居不见的猪，就把歪脑筋动在那头猪身上。他说我如果可以骗他们说我用鼻子就可以闻出你遗失的物品，这样子我就可以靠这个方法接案，变成我的 business model。 对不对？啊，果然那些人就开始觉得，好像好鼻师真的找到一个绝活，可以用鼻子闻出东西。可是这样的 business model 毕竟还是太靠运气了，你要稳定营运呢，必须靠一些手段。他想出的手段就是先把你东西藏起来，然后等你来找他。可是有一天他来了一个超级重量级的客户，是谁呢？皇帝。皇帝的东西被他的大臣藏起来，这个大臣想要谋反。他就跑去请好鼻师来帮忙找。好鼻师这下挫败了，因为
对啊，
过去他的 business model 都建立在谎言上，现在面对皇帝做不好，头就要不见了。
对啊，
所以他就很着急在那个皇宫里面找一找去，直到御花园的时候，他仰天长啸，叹了一口气说，反正横竖都要死的，不如老实招来。结果那两个偷藏玉玺的大臣，一个叫张衡，一个叫王树，刚好他的名字都被那个好鼻师叫到了。所以他们就说，天哪，真的名不虚传，我们被抓包了。所以他们就过去跟好鼻师认罪自首。他说，我告诉你，那个我们的玉玺就藏在那棵树下，请你不要禀报皇帝。然后好鼻师知道天助我也，他也不想说，他也想要趁机利用这个机会来 cover 自己的谎言。所以说不用你们讲，我也知道就在那棵树下，闪开。然后就真的找到那个玉玺。
哇，
皇帝就决定好好的犒赏他，可是他不要钱也不要当官。他说如果我可以吃御膳房里面的甜点的话，我这一生的心愿就了了。皇帝就决定，好啊，我们立刻请御膳房煮一大桌给你吃。在这个宴席当中，皇帝就问他，现在你已经吃过人间最美味的甜食了，你接下来还想吃什么？他就说，传说中在天宫里面的甜点比人间更胜一千倍。
哇，
如果我可以到天宫里面找到这些甜食，那真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皇帝就说，真是有勇气跟胆识的人，我们就帮你吧。所以他们就找来百姓们，集结了各种瞎子的胡须。
为什么瞎子的胡须？
这个传说很特别，我们目前找不到它的起源，但是有一个可能相信的地方，就是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龙的胡须是用瞎子的须去做出来的。当龙可以升天，所以瞎子的胡须也许变成了梯子，就可以让你升天。所以在故事里面，那个梯子就一边编一边就往天上飞去。好鼻师就顺着这个梯子往上爬。可是一到门口，一到天庭的门口，就发现雷公出巡。雷公说，大胆凡人竟敢擅闯天庭，受死吧。闪电就击中了好鼻师。好鼻师就从天上坠地而死，而且摔个粉碎。
一定的，
这些粉碎的粉末后来就会动，变成了蚂蚁。
对呀，怎么突然就从灵异故事变成搞笑故事？
对，这就是老一辈比较相信，老一辈看到蚂蚁都会说猴皮塞
啊
的原因。那从这个故事的它的寓意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太贪心的话，你永远无法满足的话，你会遭受到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的游戏设计也是这样，你分数吃越高越容易输掉。分数最低的人才会获胜。
那大家就全部都分数最低就好啦。
对啊，可是很难。
因
为每个人的糖果都有1、2、3、4、5的甜度。 而这些糖果是你跟别人换来的，
嗯，
而且交易的过程是强制的，意思就是说你对面人要给你吃这一颗、嗯、你完全不能拒绝
哦，
这一颗如果对你来说太甜你也得吃下去。
哇，
而且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呢会决定要不要让某些糖果更甜、
哦、
比方说你设定的绿豆糕只有甜度5、
嗯、
可是不好意思，市场中间皇帝下令绿豆糕甜度增加2、
嗯、是，
那你的绿豆糕每颗5就变成每颗7。
哇，
那如果不信你被人家发现绿豆糕是你最不想吃的，
嗯，
然后不小心收集太多，
嗯嗯，
那你就
糟糕了，
先去打电话给牙医啊或是去洗肾中心预约一下之类的。
哇，可是假如自己的分数高有没有一些好处啊？
哦，分数高的话我们在里面有做一个补偿的机制、嗯、就是你可以使用越强的能力
哦，
这些能力呢都是让你自己在下一轮的时候
嗯
可以做那个分数的调控
哦，
让你不要吃太甜。
原来如此，
比方说有些卡片可以让你在计分的时候忽略到市场的因素了，
是是是，
这样你就不会吃那么甜
哦。哇，
所以分数越高能力越强
那这样真的很为难哎，就是到底我是要分数比较低赢了这游戏，还是分数要高一点然后赢到这个能力这样子？
就看你个人如何去判断了。有些人第一局可能会采取分数高的策略
哦，
有些人可能会想要低，但是后来被冲康就不一样。
嗯、哇。听起来蛮有趣的哎，像刚刚说好鼻师的这个游戏的话，这要搜寻什么关键字才能搜得到啊？
好鼻师加桌游，
好鼻师加桌游，听说网络上也有它的试玩版是吗？
哦，对啊，我们之前有做那个 PNP， 就是 Print and Play，、哦、你把它印出来自己剪剪贴贴就可以找到，就可以做出一套游戏、哦。不过游戏有稍微阉割掉，就是我们把一些规则拿掉、嗯、让这个游戏比较简单、嗯、
对就是初阶入门版的嘛，
对对对，
那大家可以先简单的玩一下，如果觉得好玩的话真的一定要跟大家讲哦，我们要支持原版正版哦，请大家这是试玩版，24小时之内请把它删除，这样子
也没有盗版啊说真的而且那些店铺卡还有那些里面的配件是很用心去做的，就是让你觉得物超所值、
嗯、
所以玩起来爽度一定比较高啊。
哦，像好鼻师这一款游戏的话，它的就是做工啦，甚至它里面的那些纸张的厚度啦都是有设计过的，甚至里面还有非常棒的一些木头做的这些道具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支持一下台湾正版 MIT 哦对一定要，我们要让台湾更好，更就是更发达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一下台湾正版。好，那这部分的话，哎，假如原版的游戏啊，原我们这边不做卖，就是卖游戏的动作，但是原版的游戏也是一样 ，Google 这关键字就可以找得到了嘛？
对，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
哦，所以就直接网络搜寻“好鼻师加桌游”这样子。
嗯，对。
哦，好哦。
我们最近还出了另外一款，
嗯，
它叫做“茶丸子”。
哦，茶丸子
就属于比较适合喜欢欢乐类型的玩家、
嗯嗯、
因为过年嘛大家都不想要太烧脑 啊或者什么的，
嗯，
这款游戏就是属于反应类的游戏
哦，
只要玩过心脏病的人对这款游戏应该没有太大的难度了，除非你是反应类游戏的苦手啊、
嗯、
就是天生慢半拍那种那些魔导啊，
对
对啊，茶丸子这一款就是我们会有三种不同的提示
哦，
会提供玩家去找出正确的答案、
嗯、是
这个提示呢的组成方法很特别，它跟过去所有看过的游戏都不一样、
哦、
那可能玩过闪灵快手的人会有一些想法、
嗯、
像闪灵快手它一翻开来就会有一个逻辑告诉你说现在正确答案是什么嘛，
嗯哼
对，那我们这个是翻开的瞬间，翻开那张卡的正面加上我们排堆正上方那张卡的背面、
哦、
这样的组合呢会告诉你说答案其实是什么，
哇这会不会太难啦，
其实不会，它只有三个逻辑
哦，
如果做10个逻辑可能会有人死掉，所以
对啊，
所以
像刚刚讲德国心脏病这种，哎，或者讲说心脏病类型的游戏，的确是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大家必
玩
的。
对啊，
对啊。嗯，可是像我自己其实还蛮怕这种游戏的，
所以我们后来有设计一些规则用来拯救反应慢的
人。哦，太棒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则，赶快跟我们讲一下吧。
这个规则出现在那个他的兄弟作，就是快打英雄里面。
嗯嗯，
这个规则就是当有个状况出现，所有人不能拍正确的答案。
哦，
应该要想办法去拍错的答案。那这个规则设定的目的就是还有结果都是会让反应慢的苦手不小心拍到错的答案而得分。
哦，哎，原来还有这一招。
因为你想想看，反应快的人是不是很快就会顺着原本的逻辑去拍正确的答案？
对啊，对啊。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那等一下的话，再请阿月继续跟我们分享哦。
OK， 好，待会儿见。
待会儿，谢谢。欢迎回来，宅宅初音啊！那这边请阿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又回来了，继续讲故事。
继续讲哇！刚刚讲的故事讲的超精彩的，超棒的。那刚刚有讲到，譬如说桌游应用在教育上啦，桌游应用在这个管理的小朋友上面啦。那还有什么时候，还有哪些产业可以应用到桌游呢？
其实桌游最常结合的部分就是跟文创嘛，
嗯，
对，就是希望变成文创的一部分。那很多单位也目前都投入到相关的心力，希望把桌游变成一个文创的商品。
是。
那像我们最近的一个案子，就是跟台中市政府北屯区公所合作的案子。
嗯，
这个合作的历程还蛮有趣的。我们有一次在摆摊承办人看到我们的摊位，对我们的游戏很有兴趣。
哦，
那他们当初正好要推一区特色的文化政策。
嗯，
过去以来他们都是做类似像大富翁的产品，
哦，
给他们的那一区的民众或是游客。
嗯，
可是几乎都乏人问津。因为承办人
区公所啊，
承办人自己也觉得老梗的大富翁真的没有办法说服太多。
哦，是。
对，然后他们就决定试试看看能不能找专业的设计师来帮他们，
嗯，
策划一个比较好的内容。
是。
那我们就开始试。不过当时我们就在开发一款游戏叫做排挤游戏。
排挤，
排挤游戏就是让你在里面真实感受到排挤游戏的排挤别人的乐趣，但是玩完之后会体验到排挤好像没有这么好啊。
哦，
的游戏。那这个游戏它玩法的部分我们就稍微略提就好，因为讲不完，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你会希望跟别人联合在一起，
嗯，
可是呢常常联合在一起之后彼此会互相冲康。
欸，
而且我们知道排挤别人就是不要跟别人某个人一起玩嘛，
是啊，
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个游戏每一局都会有一个人没办法参与游戏。
欸，这好难过。
可是很有趣，就是每一轮都会有人出局，所以你上一局出局，这一轮一定会回来。
哦，
就是每一局都有人，没有人要跟你玩。
嗯，
还不能玩游戏，然后就是这样，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游戏的逻辑呢，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今天合作的这一款香友，其实是有它的背景的。当初北屯区公所它最主要文化特色，就是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个清朝统治台湾三大民变里面的一个领导人物叫做戴潮春，他的故乡就在北屯区这个地方。
嗯，
那过去以来他们做了一些蛮多的宣传去发扬这样的故事啊，还有让一般的民众可以了解到，哦，原来北屯区过去有这样的人物。
嗯，
对，然后同时让那个民众对清代台湾的过去还有文化有一定的认识。
哦，
那 他们找我们之后，因为我本身是念历史系的，
是
啊，虽然是念西洋史的，那我们就我自己就花了两天的时间，很快的把全台湾对针对代潮村的研究，包含论文还有史料，全部看完。
嗯，好认真哦。
啊，看完之后才发现，嗯，如果我们要讨论代潮村这个故事，
嗯，
我们可能没办法用一种好像包养民族英雄的概念去讨论这件事情。
哦，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台湾是属于移民社会。
嗯，是
移民社会，就是大家祖籍的认同非常强，你来自于哪里，你的认同就属于那个地方。
哎，那时候是明末清初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算清末，就是
清末
1862年的时候。
哦，
那当时人对祖籍的认同非常强，所以
对啊，
可能过去，可能大家过去念历史的时候，老师有稍微提到关于清代台湾的械斗问题，
是
还有罗汉脚的问题。
哦，好像听过，但是第二个被丢回去了。
那就是当时啊，他们来自于大陆，
是
沿海各个省，
嗯，
他们虽然同属一省，但是在省底下还有州啊、府啊、县啊这样的区别。
是
那有些因为地形隔离的关系，所以彼此之间陌生跟对立的状况可能很明显。
哦，
因为他们都希望为那个家乡带来光荣啊，荣耀家乡，所以在台湾开垦这样的事业的过程中，就变得关系比较恶劣。
嗯，
常常会为了水权啊，或是土地权的关系去争夺，所以发生很多械斗啊。
嗯，
那
哦，对，
当时代潮村起事的时候，
嗯，
各地在中台湾各地有非常多的那个士绅，也就是在台湾经营的还不错的家族，起那个响应，希望可以推翻政府，不是也不是希望，就是觉得政府做得很烂啊，怎样的，希望，然后导致当时一些清朝的巡抚啊或是官员被杀掉啊，这是很常见的事。那所以戴豪生看到这个事这样的状况，决定起来带领大家去反抗。
哦，
然后说我们暂时忘记过去彼此的对立，一起对抗清廷。
是
这个政策一开始是很理想的，
对啊，
可是到后来并没有这么理想，各个不同祖籍啊，或是各种不同团体之间的分歧还是非常大。
哦，难免的，
所以就会发生很有趣的状况。
嗯，
那甚至会有一些，比方说像他有个部下叫红虫，
嗯，
他也不算部下，就是一起起事的人，
是
过去跟雾峰的林家有非常多的恩怨。
哦，
所以在起事过没多久，就带了2-3万的部队去围攻林家。
哦，哈哈哈哈，
林家就陷入了很紧急的状况，守了非常久。或者是像这些对立跟冲突呢，到了他们后来去攻打彰化县城，那时候叫诸罗县，泉州人就叛变了。
其实像这种，就大家看各大连续剧或是那个，
就是
对小说里面都是会有这一种
然后
恩怨啊、世家。
整个中台湾的很多地方士族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被朝廷干掉，有的就是就消失了。
是。
那更有趣的是，最后把这个判断镇压的是来自于福建的巡抚林文察。林文察本身就是雾峰林家的子孙。那他们打下来之后，成功镇压之后，清政府决定把樟脑的独家贩售权、贸易权交给林家。
嗯，
林家在那时候获得非常多的经济来源，所以变得非常有钱。
王子复仇记
也不算复仇，真正的王子是后来的那个被拍成《阿赵雾风云》的林献堂。
哇塞！
林献堂是组织地方，是那个台湾议会的那个，台湾运动的那个很重要的人物。那所以从这样的过去当中，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只去讲代潮村这样的传奇故事，其实会让这个文化变得比较带有传奇性的色彩跟。但是对于民众去了解我们过去祖先所生活的年代，可能会有所出入。
哦，
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机制搬进来，让大家去体会一下当时的状况。那里面也会有客家人这样的角色存在，因为在 镇压叛乱的时候，客家人是属于跟清朝合作的。
哦，
那为什么会跟他们合作？很简单，因为客家人当初来台湾的时间比较晚，
嗯，
那以至于他们在台湾的势力显得比较单薄，
嗯，
所以他们会时常去帮
政府。
那很多义民庙里面拜的义民，
嗯，
比较多也是来自于客家的族群为主，对，
了解。哇，刚刚讲到这个相拥哦，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以为是互相拥抱的那个相拥，后来仔细看了一下，是乡村中的勇士的这个相拥。
对，它其实是一种民兵组织，就是清朝当初为了方便统治汉人社会，因为他们是满族人，
嗯，
所以有跟地方上那种会自己办那种什么自发性的团练，
嗯，
就是练武啊、练兵啊，这种
是
像很多过去有什么戚家军啊、岳家军
啊，
哦，会有这样的组织，他们就是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宗族。那为了维系地方上的治安，
嗯，
所以清廷常会跟这些团体合作，
嗯，
可是并不是总是合作的很愉快，
哦，
像原本戴潮春本身也是在帮清廷工作的，
嗯，
后来还被 fire。对，那，
嗯，
那就会发现，而且当时戴潮春所加入的组织叫做八卦会，八卦会是属于清朝那当时天地会的分支在台湾。
嗯，
天地会当时看到清政府不是清廷当时发生太平天国之乱，
嗯，
想说顺便连台湾这边也一起。
哦，
然后刚好八卦会因为本来在当团练不是在当乡勇，那后来渐渐变成政府里面伟大不掉的一种组织，
嗯，
就觉得哇还鱼肉百姓，所以呢就把八卦会的首领抓来杀掉啊，
嗯，
然后就戴潮春就顺势的就
起义
对。
哇，那这样讲起来，这整个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错综复杂哎。
对，因为关系很多，就是
对啊。可是，在这样子的，你要怎么在游戏里面？因为游戏应该没这么多时间可以讲到这么多的故事啊。
比如说，我们做游戏只能给我们的玩家一个 common sense， 就是了解一下那个这个故事可能的精神在哪里。
嗯，是
我们没办法像电玩一样去讲述一个很刻骨铭心，很漫长的故事，但是能够给我们的玩家有一个 sense， 然后进而对这个题材有一些兴趣，自己去挖资料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算还不错的起点啊，对啊。
了解，所以像里面的角色都是用到，譬如说清朝啦，戴潮春啊，然后或者是
官员啊，或者是客家人或原住民他们的，啊，
哦，所以是用这样的方式先让大家知道说这些不同的那个时代有不同的这些势力，对不
对？
族群势力，然后再让大家有兴趣再看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到底是怎样。
当然我们作为历史考证的方法去了解这个东西铺陈出来是这样，但是由于对当时的资料了解不是很多，大部分的记载属于官方的，
是，
那也就是说我们试着去呈现一种怎么讲比较全面性的描述，而不是纯粹官方的，因为官方一定会把它定成盗匪，可是民间却有很多传奇或是故事是在包养这样的节气的，所以我们尽量去呈现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个游戏出来之后区公所那边就很有趣了，我们推广过一两次之后，各个里长争相索取这样的赠品，
哦，
因为当时他是要赠品给区里面的那些那个民众索取的，那些区公所的不是那些里长就因为不够，
哦，
所以到处去就是去那边吵架说我这里人口比较多，我要比较多的，
哇，那真的很受欢迎的意思咯，
两个礼拜内就没了，
哇，
然后造成了区公所很大的困扰。
哇，这样讲起来这游戏这么夯哦， 欸，其实假如一般是区公所的游戏，就是我们没有贬义哦，但是大部分区公所的游戏或者是他赠送的赠品，一般而言比较少会让人家索取到一空欸。
对啊，我也觉得很意外，就是居然可以。
对啊，而且刚刚这样听起来，他也不是完全支持官方的，就是论调嘛，他其实是还蛮客观的。
虽然是区北屯区这个区委托的案件，但他们还是希望说，哎，整个大台中可以在这样的产品底下能够受到发扬，而不是只发扬其中一区。
我觉得这精神很棒
耶。对啊。
很伟大，因为其实一般而言就想说我自己自费或者是我花了这样价钱啊，然后都会想要先把我们这一区发扬光大就好了。哇，而且在这里面又隐藏了像这些知识啦或者是历史的一些传承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哇，所以这也是一样，大家像刚我们讲到绅士啊乡勇啊，其实都算是一个专有名词哦。
对啊，
所以也是一样，要 Google 乡勇这两个字吗？
对啊，然后打桌游，
打桌游，
不然你会找到很多有趣的故事，而不是游戏。当然，你对那些故事如果很有兴趣，当然也是很好吧。
哦，了解。好，那最后问一下，关于阿月，你对未来的一些期许，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这个产业在台湾还在成长中。
是，
但会成长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
嗯，
我们只能透过努力的实践去探求未来可能会走到什么方向。
是，
不过关于产业蓝图在国外已经行之有名了，所以我们目标都是放在国际的市场上面。对。
哇，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之后呢，我们有空的再会请阿月一起来再继续跟我们分享咯。好的，谢谢，
拜。